谢谢牧师，
谢牧师，谢谢。
牧师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大家平安，我又来了，我是慧茹。
对，其实我刚刚非常就是享受在牧师带领的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不知道慧茹有没有感觉到，真的是圣灵充满，
是
对，所以我。真的心里跟上帝求一个恩典，让我们今天现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听到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Amen,
对，就像刚刚牧师说，神对我们说话。
对
对，
感谢主。
耳朵。好，那一开始我想我们先唱一首，今天有新朋友啊，
对
对，然后就还没有认识耶稣，那我们就唱一个比较流行的歌曲。
好，
好，我们就唱一首，大家应该都听过。隐形的翅膀，对，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特别是它的歌词。
对，那其实今天也很特别，可以放我们呢，其实是用重唱的方式来唱这首《隐形的翅膀》。当然，如果你很喜欢这首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唱。
对，就好像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因为认识神，他好像就有一双看不见的翅膀，一直拖着我们，带着我们飞过那个低谷，飞越那个高山。
对，
听着我们的唱，听我们唱歌，其实我们也非常的享受。
是，
对，所以呢，我们要马上再带来一首 歌曲。好，今天我们会唱几首诗歌，那希望大家听完以后会有那种哇，好像被安慰、被鼓励的感觉。
对
对，那我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曲比较特别，因为这一次的整个新的旅程大部分是慧如老师的创作，但是里面有一首创作是大家应该都认识他，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小饼啊，也许有机会他会来教会。就小饼他有一天在做梦的时候梦到的诗歌，
是
对，他说是梦起来就哎，一芬姐，我有听到上帝给我一个旋律跟歌词，然后他就用 LINE 很快的，现在这么方便，直接就清唱传给了慧如老师。那我也很紧张，我有跟慧如老师讲说没有关系，如果你觉得不好拒绝他也不得罪这样。后来慧如老师说 No， 所以千里马真的要遇到伯乐哈。老师说这是一首非常好的歌，一定要把它收录进来。
其实那时候一芬跟我讲的时候，他还很不好意思的说，我跟你讲哦，小饼写的歌可能就像两只老虎一样，你听一听。
不是，因为他很喜欢搞笑，他不是音乐人，但是我们就讲神很奇妙，神要成就的事情哦，他说成就成，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
对，其实我们在前一堂分享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唱，因为他们上一次我来的时候，他们有把这张专辑带回去，所以他们也会唱。其实就像一芬说的，当我们在这边唱的时候，有姐妹跟我回应说，哇，这张上一场结束，也有姐妹跑来抱着我说，这张专辑给了她很大帮助，我觉得很感动。那当然上一次有买的，今天也记得要带来给一芬签名。
你另外一个角落，我刚才签一个，不要再讲，
他们不知道要带吗？好，
不过每一次真的结束后，大家都比较喜欢抱慧如，真的比较少人抱我，
因为我比较多，
就抱起来比较温暖。
但是感谢主，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歌，所以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们就带来这一首给耶稣的情书。谢谢，
感谢主。
进入你的
慧如，那也谢谢我们音控的同工大哥。哇，这个麦克风今天真的调得太好了，有觉得很像天籁哈？其实是因为麦克风的关系，真的调得很好啊，很感谢。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叫胡逸芬。那我知道大家对我其实因为不太熟悉，但是放心，我准备了很详细的 PPT， 让你们知道我是谁。好好。通常知名度不高就一定要做这个动作哈。其实我是30年前是以前早期有个节目叫大学城，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大学城节目。哦，点头哈，我们差不多老哦。贝贝。好，早期有个大学城节目，那时候出来很多的歌手哈，现在音乐界很多像林隆璇、丁晓文啊，好，包含陶晶莹哈、张清芳都是从这个比赛出来的。那我很幸运，后来没有多久，我就当时孙建平老师他制作了一个专辑叫《音乐磁场》，哈，三个男生三个女生。那我从第五集开始哈，就跟他的女儿看滚的球，难丢羞火。我们从第五集就开始一直唱。那《音乐磁场》总共出了20多张的CD， 好，我就选了几张我自己觉得封面还长得比较好看的，好太多了。那但是我在这个音乐的这条路上其实是很幸运的比起很多人，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个时候也一直都立志长大要当歌星哈，我觉得当歌星可以赚很多钱。好，那大家我知道现在你们都在找我在哪里，好，我知道啦，就中间的啦，不要再找了，我很难过。没有，真的太客气了，其实是我已经走样了，所以大家都认不出来我是谁。好，猜对了啦，就中间的。好，那左边的是蓝丽婷，她现在在实践大学当讲师，右边是涂佩岑，后来她就去东森购物，就是当那个购物专家。就其实我们都认为唱歌可以，应该是齁可以像凤飞飞那样子，其实不是，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机运不一样齁，所以我们后来也都自己找了第二专长。好，那他们两个都没有结婚，那我是三个里面唯一就是进入婚姻的。那也感谢上帝在这几年当中又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节目啊，很多活动啊都会找一些比较资深的歌手，我们就又有机会可以出来唱歌。那我觉得像我的生命是，其实牧师我以前是很爱面子，我真的都不太喜欢在众人面前讲我的家务事，尤其我都一直保有着良好的形象。但是因为当我认识了耶稣以后，我觉得如果神曾经这么多祝福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却没有来传扬这一份福音跟好消息，我觉得我是愧对神。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就告诉大家，其实我真的不完美，而且我是一个罪人。刚刚牧师才特别提到，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后来我很多的事情是透过祷告，但是在祷告之前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跟神认罪。好，就是我真的不完美。左边就是旁边那个很像刘德华的就是我先生，好，但是他现在也是跟我一样，他走样的更厉害。好，我就是因为我曾经就是很希望就是透过 自己的努力，那有一天改善家里的环境，就跟电视上演的那种伟大的长女一样。我有两个弟弟，但是其实当我认识他以后，这些曾经对妈妈的承诺很快就忘记了，好，就一谈恋爱就昏头了。他算是我第一个就是非常投入的男朋友。那他那时候在广告公司上班，好，那我是做巡回校园巡回演唱会，所以他每一场他是代表那个厂商嘛，赞助我们是宝岛眼镜，所以他每一场都到，所以很快的我们就进入热恋期了。那我刚忘了提，因为我为什么对家里特别有负担，是因为我妈妈很年轻，38岁就守寡了。那我爸爸那时候才52岁。好，你看比我现在的年纪还小，他就因为心肌梗塞，他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一秒钟就走了。所以妈妈一下子措手不及，19岁就嫁给我父亲，然后一下子要带三个孩子，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后来妈妈是学了技术，就是去帮人家按摩，然后把我们养大。所以我一直觉得那是都是劳力钱，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多赚一点，改善妈妈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好，但是反正这个男人就后来就打坏了我原所有的计划，然后我本来那么幸运的，好，感觉机会很多，但后来我还是走入了婚姻。好，就我还好，我们吵吵闹闹六七年他还是有娶我，好，这我也是还蛮没有觉得浪费。但而且其实进入婚姻以后，我觉得刚开始我也很幸运啦，就是他自己经营公司也经营的不错，所以我们其实一路我都不用为这个金钱困扰，我就像贵妇一样，好，我就安心的在家生孩子。那也跟大家报告，就是人都有恩赐，我除了有唱歌的恩赐，我还有生孩子的恩赐，而且还是生儿子的恩赐，因为我生了三个儿子，我一个女儿都生不到，这样就觉得很遗憾。我后来进入婚姻，我就专心的在家就是相夫教子。但其实虽然那时候我们金钱就是在经济方面不错，我先生他公司赚很多钱，但是也因为他公司赚很多钱，他就容易就骄傲，然后就轻忽了很多，所以他大量的投资，后来就才会造成公司到了后面那几年，其实我们就进入了所谓的财务危机，我们就开始过着嘎三点半的日子。那是一段很不堪的日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是公司负责人，所以我早上有讲为什么负责人，是因为我以前接触过很多信仰，我道教佛教密宗我其实都接触过。那时候最终于就是我每个礼拜都会去问那个三太子阿公翁牙，是我不记得是翁牙是太祖牙跟他说，就是说公司要赚钱一定要垂丁报做虎记丁，所以我就成为了负责人。所以当公司收了以后，就是公司后来是跳票的问题，所以你们就可以想象我最后要背负多大的一个，好，不管是法律不管是债务方面，我要背负很大的，好，那痛苦的事就比较快跳过，还好时间不够，我就不用讲那一段，那是一段很痛苦的日子。那但是最后其实我们公司收了以后，我12年前我就到了大陆去，好，我就开始到大陆当台籍干部。那时候台籍干部的收入还不错，所以我就能够60%就汇回台湾，处理台湾的这些债务啊货款的问题，那其他的我就留在身边就是生活。但是小孩子在大陆念书其实是辛苦的，所以我今天会特别偏向在我跟三个孩子之间的故事。我的三个孩子其实从小自我形象就不好，因为他们是一直大量的转学，我一下在北京一下在台湾，甚至北京然后上海，然后甚至他们在台湾的时候还念过佛教学校，就是他们一直不断的转学。因为我一直都有不安全感，我一直想尽用人的方法怎么样可以让我的三个孩子很乖。我的三个孩子是很失控的，可能像在座有做妈妈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像我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其实明明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还蛮温柔的，可是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就那个脸就变了。你知道我其实我带小孩的时候，我真的生了孩子才知道我可以这么凶，就是我骂孩子的威力可以这么强。 我的三个孩子从小其实不是只有骂，我也会打。我是打到后来他们实在是长太高了，我这样一挥下去，他说妈妈不要再打我了，然后我才发现不能打了。我以前是拖鞋拿起来就丢，然后扫把拿起来就你知道，就是要准备，因为孩子很顽皮，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拿扫把那是已经比较长大，小时候是打屁股，好，就是什么都用过。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以前其实我比较负面，好，我的情绪控制能力比较不是那么好。像以前他们在，我常常举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真的还好，人家都不认得我是谁，因为那时候我是老大会乱跑，然后老二我要抱着，然后肚子又一个，所以我经常在过马路的时候，他那个老大就乱跑，在马路上很危险。我不知道你们做妈妈有没有那个数过一二三？我跟你讲我数到三，你给我站好。你们有数过吗？有哈、还好。你给我数到三，我怎么你给我站住？然后就这样乱跑，我说站住，一站好二。然后我在数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弟兄跑来说：“妈妈，你不要再数了，你儿子快不见了，你赶快去追。”就这样。然后后来我常常这样子，我才发现我会失控。所以我透过很多的信仰，包含佛教那种静坐啊、打坐，我都希望不但是调整我自己，我最重要的是希望调整我的孩子，希望他们就突然间就变得很像那个学佛的那些小孩子一样，都全部都是打坐，然后都很安静，然后就念心经。我就比较多的成分是在这部分。但是好，后来其实这些信仰，我必须讲，我到了上海，我觉得我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开始有人传福音给我，好，开始有人带着我去认识耶稣。那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信仰到一种非常虔诚的程度。这招其实我本来是觉得这招 PPT 要拿掉，好，但是上帝很奇妙，就是要让大家看，好，我以前是这样子的状态，好，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吃斋诵经拜佛，然后也让小孩跟着我一起穿着黑色的海青跟着我吃斋诵经拜佛。我的孩子吃素吃了很长的时间，我的老公也陪了我吃了很多年的素。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觉得我们所有遇到不好的事情是因为业障太重，那这些方式是可以让我们消业障的。所以我记得我现在吃素的前一天，他是去吃萝卜饼，然后他吃完萝卜饼还讲了一句话说：“这是我最后一碗萝卜饼。”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发愿了，就是要吃素。好，我们认为很多的恩典是要靠交换的，是要靠我做了多少你才会给我，所以我们当时是用这样的方式。我现在已经就是他现在已经后来去了北京，因为羊肉串他整个就破功了，就已经开始吃荤了。好，其实这是玩笑话。我觉得后来我看到我的三个孩子，其实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是小组，没有办法像这样公开的聚会。可是我的孩子开始有人邀他到家庭聚会的小组，我是因为两年，我当了两年的慕道友，我是因着看着我的孩子不断不断的改变，我真的开始更多的想要认识这个信仰。好，不然我本来是想要就是出家的一个人。好，我的左手还有菩萨戒，我看着我的孩子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因为他们理解圣经当中的教导。那以前他们念经文他不太懂意思，他念佛号他也不太懂意思，可是圣经的教导，特别是教会里面的大哥哥大姐姐，常常是用正面的话语在鼓励我的孩子。我刚刚讲我孩子自我形象很差，因为他们都是倒数一二三一二三在那里换，所以呢他们既然功课不好，当然在学校的老师，特别是大陆的老师，就不会对他们有好的肯定。尤其我那时候，我记得从上海回来的时候，我们九年前从上海回来，我还问我儿子说：“我们去住了4年多，快5年的上海，你们有没有学会什么上海话？最会讲什么？”他们就说：“有啊，我们最会讲的就是你脑子我大啦。”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老师最常对我们讲说你脑子坏啦。”我说：“真的啊，好好笑。”可是其实我心里是很难过的，一个孩子是被老师常这样讲，而且这是他们最会讲的一句话。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的孩子在功课上完全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被人家赞美的人。但是他们在小组里面，因为弟兄姐妹牧师好师母都会用神的话去肯定孩子，常常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用去羡慕别人，神在你身上都有恩赐，都有命定，常常不断的用话语去让他们肯定自己，让他们去找到自己的热情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三个孩子那时候就一直的在调整，而且自我形象就越来越好，不像那时候在家里面几乎是被爸爸妈妈都快要摧毁掉了。所以我们常说原生家庭是会伤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话语跟我们的情绪，那尤其话语又是带着能力的，所以真的要常对自己孩子，对自己身边爱的人，不要以为我们情绪过了吵完了没事，你都不知道那一句话会在他的心里放多久。我老大的那一句话放最久的就是爸爸曾经在他很小的时候对他说，你考这什么成绩，你这样的话你这世人扣嘎，你知不？所以这个扣嘎他现在最会讲。但是我的孩子现在慢慢大了，也认识了耶稣，他也接受了他不是 Koga 这件事情，他找回了他自己神在他身上创造的那个优点跟特质。我本来以为我9年前在上海受洗以后，神就是我们最好的阿拉丁神灯，有什么事情就跟神祷告就好了。后来我现在留在大陆赚钱，我也觉得他不用跟我回台湾没有关系，好，我有耶稣就够了。所以我那时候带着三个孩子回来，可是却没有我想象中这么顺利，因为我才刚受洗完的隔年我就回来，但是我的三个孩子在台湾依然陆续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以前的祷告，我就是祷告而已，我从来没有像后来我的老大老二老三陆续出状况之后那么样诚恳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觉得那个祷告是不同的。当然有一段时间我也不想祷告了啦，我就觉得啊，我真的以前的所有的见证回应大概是凑巧而已，我也开始怀疑。可是我有讲，当我不祷告的时候，我做对一件事是我没有离开教会，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会继续为我祷告，我的妈妈小组不放弃的继续为我祷告。所以当他们祷告的能力，祷告是大有能力，祷告的能力进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改变是我自己。有一天我记得我打开我为什么讲我老大出状况，我老大后来国三才回来，他国一国二在大陆念，国三一回来发现功课跟不上，一个多月就开始翘家翘课不上课，然后打架抽烟，对着我骂脏话，什么都来。然后老二就是因为常看着我跟哥哥，因为大家刚已经我有介绍了一下我的本性，所以我家里就是乱哄哄，打骂，不是打骂，叫骂声不断的时候，老二其实后来也得了强迫症，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好，那老三也是看着两个哥哥这样子，常常被妈妈这样，所以家里其实是一团混乱的。而且我完全忘记了，神都已经讲了，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信靠他，可是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要用我的方法，我要用妈妈从小教我的方法，因为从小得到的观念是什么？强那个棒下出孝子，所以我觉得我要管教出孝子，其实错了，真的千万不要用那个方法，真的。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比较简短圣经的经文，就是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当我有一天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好像溺水的人，好，如果你要救一个溺水的人，如果他还在靠自己在水里面这样乱动乱动，你千万不要去救他，你救不起他。但是如果这个人他能够安静下来，好，平静安稳像一个水母漂的时候，其实你一把你就可以把他拉起来。所以到最后我觉得我不想再靠我自己的力量，我就是说有一天我打开我老大的房门，我发现他又不见了，我觉得我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慌张，我就开始到我的床边，我以前很会跪，我也很会摆，我就开始跪在床边继续当我的贵妇，好，跪在地上的妇人，我就开始跟神祷告。但是我在祷告之前我跟神认错，我说上帝，我一定有犯过，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我也不知道怎么当妈妈，如果我犯错请你
原谅我，但请你救我的三个孩子，因为我三个孩子其实那时候的状况是真的很不好，我没有办法详细说，我们就是很糟。可是我觉得神会垂听我的祷告，因为上帝在祝福每一个人的时候是有时间的。好，那曾经我的弟弟讲说，姐啊，你们上帝这么厉害，你怎么不跟姐夫祷告，让上帝让你们赚一大笔钱，赶快把债务还一还不就好了。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对啊，神没有在这个方面祝福我。可是经过了八年，我现在非常清楚的可以跟我弟弟讲，这八年上帝的祝福其实是在我这三个孩子的身上。这是我三个儿子。以前我都觉得嘿，谁干哈？是丁西兰强耶！我妈常讲，因为我妈常对我们讲这句话，所以我都觉得生三个，我上辈子是欠他们的。但不对，圣经讲得很清楚，儿女是耶和华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所给的赏赐。所以，其实当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开始从感慨变成感恩，谢谢上帝，你给了我这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在这八年当中，他们非常非常的懂事。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报告，因为我想要在跟大家报告我这三个孩子在妈妈持续不断的祷告之下他们的境况之前，我想要先再分享一首台语歌曲，这是慧如的诗歌。那曾经有姐妹说，慧如其实应该是十多年前的创作，她说这首诗歌曾经陪伴这个姐妹在她最低潮的时候，那个时候这首歌还是慧如一个人唱，那甚至妈妈有病痛的时候，这首歌陪伴他们走过。
对，
所以今天表示说我们等一下唱，大家有病痛的话是可以得医治，是不是？如果有腰酸背痛，
你们完全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他是你们的依靠，他是最大的医生。
开玩笑，等一下我们唱完人家说，哎，可是我还是很酸痛，没有得医治。好，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你喜欢
因为你挖可》。Peace.
酸痛吗？没有没有没有，何飞你还敢问？当然是继续酸痛了。好，那个我刚刚其实讲到，我要先强调一下，就是说我并不是要告诉大家我的孩子已经变得多好 ，no 不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我的三个孩子其实本来从特别是老大从放弃自己，他已经放弃自己，人会有那些奇奇怪怪的行为是因为他放弃自己，到最后我觉得我很感谢的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是你要接受你自己，接受那个不完全的自己，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你要找到你的热情。所以我很感谢在教会的小组当中我的孩子找回了他的热情，这是我的老大。因为我刚刚讲这几年其实神对我们家最祝福是这三个孩子，不是财务，是因为我们的财务仍然恩典够用而已，不是说像爸爸以前哇可以赚这么多，好这么多的钱可以买 BMW 可以买这么多房子，神让我们恩典够用，但是却让这三个孩子知道金钱要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你要的东西不是像以前跟我哭跟我吵跟我闹我马上就买了，这样真的不一定好，现在他们都要靠自己。我的老大后来发现自己很喜欢音乐，他很喜欢唱歌，所以后来他为了买电脑，这是他的动力，他去参加了东森卫视跟那个厦门卫视办的两岸青春最强音，他拿了总冠军。好，他因为你知道人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因为你有动力，你真的很想要得到，你就会很认真。好，如果是我花钱让他去学唱歌什么，可能那就又不一定了。好，那下一张就是后来当然就他就一路在音乐上面很努力，那去年现在很流行练习生啊，他就去上海考了一个练习生，就被娱乐公司签进，然后他就我讲过，我小时候跟妈妈讲说我一定会赚很多钱，我也叹气改立不会处哈，改善你的环境。没有想到，现在我的孩子长大了，他也会讲这一句。他说：“妈妈，你跟爸爸老了，接下来赚钱的事情就靠我跟弟弟。我要去当歌星了，我要赚很多钱给你。”很感动，对不对？但是听听就好，因为几十年前，妈妈也跟阿嬷说过一样的话，而且我也知道，其实。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心而已啦哦，那其实我觉得真的听听就好，也果然听听就好，他三个月前就从大陆回来，就说妈妈我跟你说大陆的演艺圈真的很黑暗。好，但他回来他还是这是我的老二，他后来也为了让爸爸跟我开心齁，他就开始很努力的有利用国三那一年很努力的念书，考上了公立的学校，他现在念国立的台北艺术大学的戏剧系，他很喜欢表演，他在舞台上面会哇是大哭大笑大闹，他为了角色还把自己练成这个样子，这个是我比较有点不喜欢，我觉得男生不用练成这样，我觉得有点可怕，很不人体工学，而且他哥哥以前常欺负他，所以当他练成这样之后，现在哥哥完全离他远远的。好，那当然也因为在舞台上的释放，所以我不是讲他其实是有强迫症的，他以前是压抑自己情绪的，但是他透过戏剧他现在非常非常的就是觉得感谢上帝。好，那这是老三，老三也是一样他们的功课真的都很差，数学都是十几二十分的，有一次他考二十几分被爸爸念了三个小时，真的是这样不时想到又再进去念，想到又再进去念，他就说爸爸我跟你保证我一定会进步，下一次段考我一定会进步，结果考出来剩十几分，妈妈你不要再跟爸爸讲，我想办法隐瞒。好，但是他的个性很好，他很喜欢周杰伦，他很喜欢饶舌，
他非常的迷饶舌，所以他是周杰伦是他的偶像，所以他现在考进，我为什么会放这一张？这张其实是淡江高中的制服照，所以他为了接近周杰伦，他就考进了周杰伦的淡江高中，他非常喜欢上学，每一天只要一走进淡江高中，他就觉得自己在演《不能说的秘密》，每一个场景他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他非常，所以他穿上这个，他就叫我马上帮他拍，说：“妈妈，你有没有感觉到周杰伦第二快要出来了？”啊，他很可爱，他很会饶舌。好，然后所以其实我很感谢上帝。我们现在其实，当然，我们每天还是会遇到。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每天还是会犯错，但是我们却知道有一位会赦免我们罪的耶稣。我常讲，以前我是情绪激动，我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我一不乖，我妈妈一个巴掌就过来，那但是我就很乖，所以我就认为打这个教育好像是对的，因为我们从小都被妈妈打，就变得很乖。可是我现在回头想，我觉得如果真说要，那可能是两三岁，三岁因为怕危险，你可能要打屁股啊，打手心啊，为怕危险。但是当孩子大了以后，我觉得他会改变，真的不是因为你骂他，或是你打他，或是你威胁他，绝对不是，一定是因为他感受到你爱他，所以他才会想要为你改变。我很喜欢这个经文，刚刚牧师也带着我们这段经文。所以现在每次家里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我跟我先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来，我们来上帝面前，我们来祷告。好，我们把我们的问题，我们其实还是有重担，我们把重担交到上帝的面前。我记得爸爸前一阵子，因为大陆那时候7月1号不是一下子那个不能自由行吗？然后爸爸这两年都是在接一些自由行的案子，赚这个外快。一下子没有的时候，团全部都停掉的时候，他非常的紧张，他还把我老三叫出来说怎么办，爸爸现在一下子停了这么多团，将来我们的生活什么，你知道我老三说什么，哎呀爸爸，我们有耶稣怕什么，然后就进去了，就进去，非常的有信心。其实他们三个现在都在打工，三个目前都在靠着他们的零用钱，都是靠自己打工，我的老三也是。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虽然我们好像看似觉得神你怎么没有回应我这件事情，但我讲了很多事情是化了妆的祝福，上帝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我也曾经觉得我的生命好像是被咒诅了，因为先生的问题，然后让我一下子真的是信用破产。但是也没有想到我因为认识了耶稣，我今天我们的家庭重新得到祝福。我们可以看接下来的照片，我们开始有机会这是后来我就又上帝开始又让我拿着麦克风就是让我可以有机会唱歌。对，这都是黄国伦老师的节目，但是我最珍惜的是现在跟慧茹老师在基石音乐，我们成为福音歌手，这是我最珍惜的。这些其实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大概打我的名字都会 Google 得到。后来这都是大陆，像是东方卫视的妈妈咪呀，然后下一张就是北京卫视，去年五月也知道我们全家人的故事。那他认为人不会没有遇到问题，但是如果遇到了问题能够全家人一起来面对，其实这是一件最宝贵的事情。好，人家以前不是说有一句成语说夫妻什么什么，对对对，就是遇到了问题其实马上，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也曾经想过要跟我先生离婚。好，我曾经想过，不过后来我想到一件事，我就决定一定要守在他旁边，就是我想到我这三个孩子这辈子，因为我现在还是很爱孩子，我觉得不会有第二个男生这么的爱我的孩子，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守在我先生旁边。这是他坐着直升机就是重新到万里长城跟我求婚，办了一场奇迹式的婚礼，这个节目叫我们结婚吧。好，那我都觉得很奇妙，那中间穿 bling bling 那是我妈妈。好，我妈妈后来也看着，因为我们全家人信了耶稣，她看到我们即便在这么不好的环境，你哪够这么欢喜哈，你哪让她心里都很有信心，很平安，很喜乐。我觉得这是别人看我们基督徒一个最珍贵的特质。好，其实我也是会遇到困难，可是我妈妈都看着我很有信心，所以妈妈后来也大概在 几年的时候，四年前他也受洗了。所以我用这句经文，我觉得最适合我妈妈。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因为妈妈现在活得非常的喜乐，好，就跟教会的这些姐妹啊、阿姨啊，哇，她真的是也是节目排得满满的。偶尔她会跟我上节目，妈妈去参加歌唱比赛的照片。哎，她当年也是，我妈妈常讲，如果没有嫁给我爸爸，嗯，她也是杨丽花第二呢。她也是挺骄傲的。她常说，因为妈妈很喜欢唱歌仔戏啦。我妈妈接下来就是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因为有人要她又要去歌唱比赛了啦。对，然后他这次想唱王昭君，然后他还问我说，诶，我可不可以就是问老师先把他录音，我说你要干嘛，他说因为我想要唱对嘴，我说哪有人家这样子，就妈妈其实现在活得很开心，所以最后我就用这句经文跟大家一起共勉，我知道怎么样储备件，知道怎么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也讲了这么多真实的故事，也不怕大家笑我。其实因为真的很谢谢上帝，在我生命中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恩典。
55了耶，要唱歌吗？
那只能唱一句。
好，
不是一遍，然后我们就要请牧师上来。好，那就把这首歌，因为是慧茹的创作，我们就唱个一遍，让大家听一下。那我们就请牧师上来。
好，那就一起
分享。我相信，我愿意。因为这首歌也是慧茹老师做梦起来的时候梦到的歌。
人生的道路有时辛苦，但祝你与我同行，无论是黑夜或是黎明，有祝你保护顾惜，我愿为握住你喜悦生命，不偏心记录爱人如己，却向你一一仰视。主啊，我相信你爱我到底，主啊，我相信你永不放弃，主啊，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永远不会远离。
那我们就在这边，我要再次谢谢牧师，那谢谢弟兄姐妹，对，其实我相信神怎么样的祝福了我跟慧茹的生命，同样的。谢谢谢谢弟兄姐妹，谢谢牧师，
我们请敬拜团。 okay. 好，我们请敬拜团来为我们来执琴，感谢主。我当他们在台上唱着这首歌的时候，我愿意我相信里面有个感动，就是我们都在唱同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就是一个生命的歌，也是耶稣的歌，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这里，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就是唱着一首爱的诗歌，生命的歌，耶稣的歌。感谢主，今天不知道大家听到一芬老师的见证，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盼望，是非常的美好，在这患难当中产生忍耐，在患难当中忍耐生盼望，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将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看到
一芬老师他的生命的旅程，经历的患难，产生忍耐，产生老练，而且这盼望不至于羞耻，是一个美好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我每一次我们在听见证的时候，我们周围有许多云彩般的见证人环绕着我们，都让我们看到神的爱，都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都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都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在我们当中。以芬老师他就是来依靠神，而且在患难当中为他挚爱的三个儿子，他艰辛的来依靠神。弟兄姊妹，神是可以让苦难变为祝福的神。或许你正在风雨当中，正在一些艰难挑战当中，正是神要遇见你，要向你彰显，要救拔你的时刻。但是你要来依靠他，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的面前，他使你得享安息。不要害怕，不要忧虑，他与你同在，他的爱不离不弃，他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向你所存的想法是一个赐福的想法。是你幕后有指望，他在乎你，他关心你，他引导你走向美好的未来。不要惧怕，不要犹豫，凡事祷告。一芬老师说他曾经朝三凌晨三四点带着孩子几步一跪，几拜一叩，迎着黎明。他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消除业障，但是他来到教会，人告诉他，你只要祷告，你只要借着祷告，你就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宣告，为你面对的难处来宣告，神能够叫咒诅变为祝福，神能够叫万事都互相效力，转过来让万事每一件事情都为你来效力。就像一芬老师说，或许他们的财务出现状况，但是他看见神怎么祝福翻转这三个孩子的生命。纵使他们还在这个财务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让我们用神的眼光看见神那双隐形的翅膀，他是要祝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万事每一件事都为你得益处来效力。每一件事你用好事坏事，上帝都要叫你得益处，就是那些按照他旨意被造的，就是那些爱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为到你现在所遇到的难处重担交托给神，并且你要用信心来宣告，神，我要在这一些困难当中，你要为我效力，因为我是依靠你寻求你的，我坚信依靠你，你必保守我十分的平安。我坚信依靠你，你必保守我十分的平安。主，这些难处要为我的生命效力，使我更强盛，更坚强。 我更多来经历，经历大能和神迹，看见的作为和荣耀。好吧，我们就来祷告。或许你身上有病痛，或许你现在正在经历财务的危机、婚姻的危机、你儿女的一些危机、一些困难，好不好？你来祷告，你要用信心来宣告：主啊，我要来依靠你，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弟兄姊妹，神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你是他的孩子，他爱你，他要听你的祷告，来依靠他吧，来寻求他吧，坚定的心来寻求他。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再一次把这个盼望，把这个信心放到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主啊，纵使他们的船是在狂风暴雨当中，其实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来赞美你，为到这些艰难，走为到这些困境，为到这些的锁链，主啊，为到这些的软弱，主啊，为到这些我们觉得乱成一团的，主，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的问题，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主啊，是的，我们要来寻求你的荣耀。主，感谢你，你向我们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你要帮助我们，你要帮助我们，我们要宣告，在这难处当中，在这困境当中，你要使用这一切做我们生命的食物。主啊，你要来祝福我们，你要来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要用你的眼光，我们要看见你的祝福，你的帮助就在路上。主啊，或许我们为一些事情，我们已经呼求到，我们已经灰心，我们已经失望，我们已经放弃。主啊，求你今天就再次的把这样的盼望、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帮助我们的神。求你医治的恩膏，弟兄姊妹，若是今天你有身上的疾病，你可以按手在你的自己的身上。你身上有疾病的地方，你按手在你的身上。这时候牧师要为你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时候孩子奉耶稣基督你的圣名，他就要宣告我们当中，主啊，是的，这疾病要得着医治。耶稣，求你亲自来医治，说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主啊，求你亲自赐下信心，主啊，你医治的恩膏运行在我们身上，这些疾病的权势要打破，命令这些疾病的权势要退去离开。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身上受惧怕的捆绑，这惧怕要退去。主，在人际关系惧怕的捆绑要退去离开，要退去离开。主，这些压制、这些谎言、这些撒旦魔鬼的作为，都要离开我们，离开我们。主，这些锁链都要断开。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家庭的一个问题、夫妻的问题，绝对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求你来赐福，求你来赐福，我们愿意来依靠你。我们要看见你的祝福改变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要再次做一个祷告，我们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回到我们常常靠自己的方式，用错误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常在急躁当中，在惧怕当中，我们口出恶言，我们讲一些负面咒诅，甚至这些贬损，甚至一些消极负面的话语，在我们的孩子和我们所爱的家人身上。我们是在软弱，有时候我们真的气急败坏了，我们口无遮拦，我们真的是自我咒诅，也咒诅了我们的家人跟孩子。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如何成为完全人，就是我们的口舌是被神约束的，我们的口舌是要说出建造人的话，我们生命得以完全。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口舌被神炼净，我们必须要口舌被神掌管。我们停止抱怨，停止负面，停止自我的咒诅，还咒诅我们家人。求神掌管我们的心，当我们要口出恶言的时候，我们说：主啊，帮助我，我就回转归向神。主啊，进入我的口出那些话。弟兄姊妹，我们会的， 我们有时候里面有许多的苦毒怨恨，我们的话像利剑一样，像火一样烧了人遍体鳞伤，像刀子一样刺润了内脏腑。我们惹孩子的气，我们打压他们，我们消磨他们的志气。弟兄姊妹，我知道不容易，就是让我们常常为孩子来祝福跟发语。我们相信，我们要宣告出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心意和命定。很多时候仇敌正在偷窃杀害，要来抢夺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看见，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好不好？好，我们就开始来为我们的孩子，也为到我们自己，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口出祝福咒诅，祝福建造的话语，破除那些咒诅的言语。我们一起同圣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我们向你来认罪悔改，我们向你来承认，有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咒诅的话跑出来，我们就气急败坏。主啊，主啊，是的，我们里面甚至自我咒诅，甚至咒诅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耶稣，求你来赦免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不在害怕里面，不在怒气里面，不在气急败坏里面。主啊，我们口无遮拦，主啊，甚至我们停不下来，主啊，甚至我们主啊不断不断的来伤害我们所爱的人。主，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来掌管我们的口舌。主啊，让我们是你，我们是你的孩子。主啊，你只祝福，主啊，主啊，你祝福了我们，让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的丈夫，祝福我们的妻子，祝福我们的父母，祝福我们的兄弟姐妹。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要宣告，主啊，我们的儿女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啊，我们所怀的孩子是你的赏赐。耶稣，我们感谢赞美赐给我们这些美好的产业，主啊，他们都要进入你的命定，他们都要进入你的心里。耶稣，我们感谢你，让他们，让我们借着祷告来守护他们。主啊，让我们看到仇敌在我们身上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求主来败坏，让我们脱离这些世俗的捆绑、电网的捆绑。主啊，让他们主啊来真实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主啊，真实让他们在学校、在生活、在家庭、在同侪当中，他们是被建立的。主啊，知道他们是被祝福的。主啊，他们透过这些各样的环境机会，他们可以发掘他们自己的恩赐，发掘他们的才干，发掘他们的热情。主啊，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主啊，可以走在你的命定和心意当中。主啊，那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儿女身上。主啊，那美好的事要成就在我们儿女身上。主啊，他们是被你所赐福的，他们要在神人眼前蒙恩，他们智慧生亮，神人与喜悦他们心中一同成长，他们智慧生亮一同成长。主啊，感谢保守他们有正直的品格，有良善的心。主啊，保守他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他们聪明灵巧，那些学习的障碍都要除去。主啊，祝福我们的儿女，他们的婚姻，主啊，他们的工作，主啊，他们的主啊事业都蒙受你祝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耶稣。父神，我们也为到我们当中，今天你听到胡老师他的一个见证，你也想要领受这样的祝福，你也想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人，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来祷告祝福。如果你想要更深的认识主耶稣，你想要来经历这一位神奇妙的作为，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谢主。请放下来为你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到在你面前举手的，主啊，每一位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的新朋友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这时候主啊，感谢上面赐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主啊，赐给他们，主啊，你看见他们的心，他们渴慕你，主啊，是的，就来带领他们，在生活中来带领他们，主啊，是的，祝福他们，他们有需要工作的，主啊，他们有需要一个神迹的，他们有需要这样的祝福领导他们。耶稣，感谢你成为他们的亮光，引导他们走在平安的路上，蒙福的道路上，继续带领他们在基督教会当中或小组当中，主啊，只能够来不断的成长。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愿你亲自的赐福，让我们更深来认识你。 愿你的恩典恩惠临到他们生命当中，愿主你宝血涂抹遮盖赦免他们的过犯，让他们一个心一个热情的心，主啊，一个信心来寻求你，来依靠你，寻找就会寻见，叩门主啊，你为我们开门，祈求就必得着。主啊，或许不是按照我们以为的，而是按照你自己最知道我们的需要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再祷告之后交托之后不再忧虑。主啊，不管我有没有经济，主啊，我们真是来依靠你，依靠你，也让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哦，主啊，他们也跨出信心的脚步。主啊，这个信心会带领我们更深来领受你的恩典。信心是一把打开祝福的钥匙，让他们有这个信心跨越这一步，以至于他们用信心来领受你丰盛的应许。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好，请坐一下，我们可以一起照个大合照哈。OK， 好，把你们的照片放在他们的行程当中，脸书。